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嗯，小贝，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讨论这个约瑟在工作上这种杰出的表现，是不是？前几次我们讲到说，哎呀，他不但在世界上是一个很能干很成功的人，他在神的面前能够成功那才不容易，因为今天世界上成功的人太多了。
嗯，
可是你要在神的面前成功才可以。不过哎，这个约瑟这个人啊，在这里的确有一件事情呢、是怎么讲啊，他在神面前的成功跟他在世界上让人对他无话可说有一定的关系。
这样的人不多见啊，对不对？
这样的人的确是不多见啊、嗯、那么而且他从一开头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哎，那个时候他替法老解个梦，法老说哎，这样的人我们去哪里找呢，是不是、
嗯、对，
哎，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听了这个话先别高兴，那你非得真有聪明有智慧才行啊。
嗯，
那个当时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哎，法老呢就把手上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袍子，戴上金链子啊，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怪怪小贝，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那自治也还好嘛，埃及 也没多大，对不对？
嘿嘿，你在地图上看着没多大，那可大了。那时候
每次讲到这些什么中东啦、啊，对不对？
嗯，
这些北非这些国家，那个有时候读着圣经就觉得一股怨气，被讲到那个时候多伟大，那怎么比得上？哎，中国这个这边汉朝、唐朝，这那个版图比他们大得多嘛，有什么了不起？
哎呦，哎呦
加起来不过就一个省份这程度而已嘛。
嗨，你不要看那个汉朝、唐朝，这约瑟是一个人，一个年轻小伙子，在所有的埃及人中，他突然做了宰相，法老给他吃，那时候他才年30岁。
哎呦，30岁已经太老了，这文天祥在做宰相的时候20几岁而已，是不是？
那文天祥后来死在什么地方？
人家死重如泰山啊，对吧？他留取丹心照汗青啊，多伟大！就是你讲的问题是，这怎么比呢？对不对？
哎，约瑟当时在这个如狼似虎的埃及人中间其实看不起希伯来人的，他本来又是个奴隶出身，你想想看他要工作多么努力，而且他在工作的时候他绝对不能犯错，大家眼睁睁盯着他。
那你就让我想到历史人物，这个中国历史人物更有一位传奇人物比他更传奇，对不对？
是谁啊？
耶律楚材。你这个人有没有听过？你有没有听过
耶律楚材？这日本留学生吗？
什么日本留学生？这耶律楚材他是这个辽人呢。
嗯，
辽人他居然呢能够在元朝能够当到宰相的啊，而且呢统治这个整个元朝，你知道吧？这个大帝国，那个这个耶律楚材帮忙统治的地方不止在中国的这个元朝的，包括四大汗国啊。
真的啊，
那个时候这个铁木真打下天下，后来是靠耶律楚材这个人，他也不是汉人，他也不是蒙古人，他一直在外邦手下管的版图比这什么埃及大得多，他也是一个外邦人，怎么样？他是不是比约瑟还伟大？
所以后来他就改名叫楚留香，是不是？
没有，耶律楚材今天的这个姓啊，耶律这个姓，据说呢，事实上这个姓还是外国人，有些姓是跟这个一样的。外国人在翻译，很多人不把耶律楚材当作是这个中国人，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中国人嘛。但他对中国影响很大的。哎，这个就讲到历史上，就自从这历史上以历史的观点来看，约瑟不那么了不起了。
好，那你说这个耶律楚材了不起，耶和华有没有与他同在呢？
他都是耶字辈的嘛，耶字辈的。
因为胡扯吧的，这个人间写的历史都不可尽信的，你知道吧？你看约瑟这个人，他做官，他有没有欺压任何一个百姓啊？ 没有吧？
这没，
他也没有参悟
而已啊！你怎么知道？是不是？
这圣经没写，你敢乱说吗？
你看他位高权重，欺负一下别人也没关系。
你再跟我胡扯八道，我就把你从这个戏台子上给踢出去。OK，
我已经早就作此打算了。总之，约瑟是蒙哥心目中伟大的人物，我们不能去批评他。
对了，他年三十岁，三十岁，然后呢，还给他这个安城祭司的女儿。给他为妻，可是他怎么样？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全地啊，那可是个大工程啊，
大工程。
换句话说，这个东西是本来没有任何的架构的，本来没有任何的啊，就好像说我们要建设新中国，你可能要先建铁路啊，先开这个运河啊，谁知道干什么？整治黄河啊，好多好多的基础工程要在那里，再可以谈到说下一步怎么做。就约瑟一出去啊，年三十岁，是一个老旧的势力都没有，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了。
其实有的时候这样子才好办事，
好办事归好办事，你千万别办错事啊。
哦，对，空降部队，
这个的确是空降部队，这个就很像我们现在教会请一个传道人。
我就知道你要讲，
你就不能办错事儿，说错话。你对原来的这个领导班底、政治系统，你熟不熟悉呢？对不对？当地的行政架构建设，你熟不熟悉呢？
你都还不清楚。不过就是这个执事会，就是请他来赋予他这个这个传道人或牧师的职权呢、他就一脚踏进来，他有满腔为神做工的理想，他有很多改革。
圣经一点都没有给我们讲约瑟所遭遇的困难是什么，但是我们读这段呢、你要是不稍微去想一想呢，那你就真的是辜负了圣经的记载。因为约瑟在法老面前，法老自己说他做了这个梦，约瑟替他解开来，当时满朝文武没有话说，你这个约瑟坐了个副车出去，他到埃及地固然领了法老的权状，这是新上任的宰相，但是你想想看，我说我要有七个丰年，然后我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真的人家这么听他的话吗？恐怕不容易的。
对啊，而且这就是为什么这所有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中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绝对是不可能的。这中国人的这个史观也好，读书人也好，早就把他斗臭斗垮了。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小辈不是还在这里批判他吗？
对呀、你说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来看，他这种叫做小人啊，就是迎合这个他皇上的这个宠爱，不过帮他解个梦，这种等于算是小道，这种小小的事情讨得龙心大悦，然后给他权力，这样早就史官啊其他的文武百官都不服，都在后面要找他的茬。
法老可以宠爱他，是不是啊？皇上可以赏赐他，可是没有一个法老，没有一个帝王能够叫这年变成丰年呢，更没有人能够给你连续七个丰年呢。什么叫做耶和华与他同在，他说了算。他真的有七个丰年，第一年不信，第二年不信，到了第三年你总服气了吧？
可是这个风调雨顺这种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是人力不能控制的事情，对不对？
对呀、他自然言而有信嘛。而且这七年时间过得很快，他要做什么？他要建这个谷仓啊！请问小贝，这东西怎么建法？
谷仓啊，
这有什么讲究？
谷仓就是要盖得够牢够大，对不对？防水，
还有呢
对不对？而且呢要盖得要方便去取，对不对？东西送来放在里面也不会被偷，安全也要设施都要弄得好。但是这个七个丰年呢，所以你讲到这个
小贝你不错，你可以做宰相啊。
不是这个，你讲到这个七个丰年我就想到了，对不对？那这个克林顿那不就也是有神的他这个帮忙嘛，对不对？1992年到1999年美国是风调雨顺，没有什么大灾害。对不对？然后呢各方面呢经济都很发展了、所以人家说这到底算不算他的政绩啊？讨厌他的人就说不算呢，因为他不是运气好嘛、刚刚好那段时间那没有什么大灾难，然后呢这个网络也刚刚好这个兴起，就让美国赚了钱。那现在你看美国的这个经济出问题，这个奥巴马其他人都常常说是要向克林顿请益，克林顿都很谦虚说我那个时候只是七年运气好。
克林顿上台之前他有没有说有七个丰年？他有没有说七个丰年之后还有七个荒年？没有啊，他哪里是一个有耶和华与他同在的人？ 你看他风流到这个样子，
就只有那一件事嘛，那件事是小事一桩啊，无关全国的经济嘛，对不对？
这个约瑟啊，盖谷仓，你讲的很不错啊。这、你要把粮食收来，有好多种收法。
对，
你不能考虑错误。
嗯，
你如果太放心，也不行。
嗯，
太害怕也不行，太抓权也不行，太放手也不行。
要么就是呢官员腐败的贪污啊，要不然就引起民怨了、啊。
对呀、你必须想得清清楚楚的。
嗯，
还不单是丰年怎么收，你得事先想到荒年怎么发。而且从一开头你做计划就一步都不能错的。
嗯，
这段圣经里面其实把它讲得相当相当的清楚。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什么地方呢？京城里呢？还是乡镇里呢？不，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
对，这也是尝试嘛。对对，
固然不错，你讲的轻松，说的简单。今天有多少当政者在施政的时候，在做计划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为老百姓着想，也忘记了这个尝试的角度，因为他有利益的角度了，政策的角度了，官商勾结的角度了，民意的角度了。尝试说的轻松，其实是最难的事儿了。不单是粮食在这个地方收集方便，管理方便，还有很重要，到了荒年的时候，老百姓没办法长途跋涉到京城里面去领啊。
没错，这个拿出来能够就近帮助这个灾民啊。
对，然后你多分了不行，少分了不行，当他这样建的时候，他就必须在各城里面建立这个管理制度啊。是不是这个管理制度到时候这个不能有贪官污吏啊，能够让粮食很顺利的收进来，能够很顺利的发放出去，这个都是他自己要去建立起来的人事系统，他同时要想到好多东西啊。
他自己建立他的新部门，顺便培养他自己的哈安底就对了。哎呦，
那我就不知道了。还有这个积存谷物的粮仓，
嗯，
我们可以说，哎呀，那个地方都很干的。其实我们真的不了解那个地方，它有尼罗河还有泛滥的时候，尼罗河不泛滥就没办法有丰年，
嗯，
是不是？积起来的谷子那非得是干的不行啊。
对，
在约瑟这样施政以前，埃及的老百姓、埃及的官员曾经有没有这样每年积蓄粮食的做法，甚至科技？都成问题的。而且你看他积多少呢？他说积蓄五谷，就不是一种谷类了，甚多如同海边的沙，多到什么地方呢？多到所谓无法计算。
哦，因为这盖的很多粮仓都满了。
这个所谓的无法计算，其实啊它是很有道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很可能约瑟开始的时候是计算的，但是因为太多了，收进来的东西太好了，以至于他必须放弃计算。可是你不计算又不行啊，你一个地方要盖多少的货仓，这个货仓有多大，要动员多少的人工来，因为你既然是丰收，那就要种田呢、就要收成啊，你还要盖谷仓啊。
对啊，
这老百姓一吃饱他就不喜欢忙啊。
这个难度非常的高啊。我们拿中国来当例子。
等一下，一谈到这个问题，小贝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不过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么多有关于约瑟在施政方面的智慧？这个与我们的关系如何呢？重点还没谈到，但是先得给听众朋友有一个比较仔细的介绍。那下回我们就从小贝讲古开始啊，看看他要跟我们说些什么有趣的事儿。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小贝，上次你正要开讲，我们就得把节目打住了。我们是说到约瑟啊，他这个在各城积蓄粮食多得无法计算。虽然说无法计算，你却不能不计算，因为你必须知道要建多少粮仓。尽管你可以说这个粮食到底有多重啊，我已经没办法撑了，但是你至少得知道我们要建多少期货城，要建多少粮仓，要用多少人工，在什么时候要开建，在什么时候要完工，对不对？这里面的难度是很高的。那小贝要拿中国做例子，中国历史上有类似的事情吗？你讲给我们听吧。
这个中国人当然一直说所谓中国是以农立国啊，对不对？但是呢中国是一直到明朝的时候啊，才建立的鱼鳞册啊。
就是那鱼鳞册，
鱼鳞，你有没有看过鱼的鳞片这样一块一块的？对对，
我当然看过鱼的鳞片。
鱼鳞册就是说把全国的土地
肉片
能够耕种的土地面积真正丈量出来，可以计算，要一直到明朝还是中叶之后才弄。
哦
啊、那你看之前的几千年呢、啊？这个你说这个税收也好，这个中间上官员绝对可以上下其手，因为上面人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的赋、
哦、他不知道到底有多少。
对啊，所以你说在约瑟这个时候，这更是这比这周朝还要早了，对不对？你看、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办法建立起来这样。所以呢，为什么整个西方啊，他们各方面呢、可以由数字上面来管理呢？那讲起来就是从约瑟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请问，你这么有学问，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来，
约瑟当时用的数字是什么数字呢？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了。我们今天、
谢谢哈。
我们今天大家在用的数字，俗称阿拉伯数字，对不对？十进位的这种算法，其实呢
是
不是阿拉伯人发明，它是印度人发明。
哦，是印度人发明的。
是印度的印度，这印度人发明这个数字十进位，现在是大家非常的普及啊。不过呢
是是是，
大家不要以为十进位是一定是最好的方式。据说这个巴比伦人呢、对不对？这个苏美人呢、他们其实每一种这个古时候的每一种人，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数字的算法，也都相当不错。有些是36进位，也有是2进位的，很厉害。2进位就是演变成今天的电脑里面这个几个位元这个东西，都已经有用到这样的算法。
蒙哥的脑子就是2进位的哈。很简单的，很好用。我听说了，这个西方的资本主义啊，开始做这个国际贸易，大手笔的开始做生意呢，那还真的跟后来引进阿拉伯数字有很大的关系啊。
哦，那当然了，统一的这个数字的计算非常的帮助呢。
而且你怎么算？你要是用罗马字母来算的话，那你还得请个专人来替你管账，因为太难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技术上是相当的困难的。
那埃及他们。到后来圣经就说摩西在埃及法老的宫中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那埃及的知识学问有多少？你看他们这个建这个金字塔各种各样的建筑工业，那是不得了的精密的计算。
哦，对，所以
他们
工程也很强。
他肯定有他的办法。那约瑟，这时候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约瑟我们确实知道他没受什么教育。
哦，对啊，那他这些知识从哪来的呢？
这就是你可以想了啊，他是一个知人善用的人，这句话绝对没错。尽管圣经没这样说，要不然他不可能把这样一个系统建立起来。
哦，对，他不可能凡事都懂，对不对？
他不可能凡事都懂。可是他虽然不懂了，他不能让人家轻看他，不能让人家欺负他，不能让人家蒙骗他，他又能够运用常才把这一切的事情给他治理好。
这就是现代真正最需要的管理人才，就是这样。你不需要在哪一方面特别的精，但是你多少都要懂，而且你找到对的人，他就会做对的事情。所以他这一切可能是他在狱中啊。这个狱中通常都卧虎藏龙，对不对？他服侍这些这么多人啊，有什么角头老大，有些是这个文官啊，可能文字
狱霸啊，
有文人，对不对？有工程师，对不对？也有赌徒。他总之他在狱中呢，多多的学习，所以各种人他都知道怎么样看出对方的长处。
你的意思说是当时的埃及是民进党吗？
你要想一个国家的监狱那关的人，对不对？你说一般的真的什么没才能的人他可以关得进去吗？
所以我说是民进党，你说还有哪一个党说所有的党国大佬统统是下过监狱跟约瑟做过朋友的哈？
你这节目确定可以在中国播吗？
而且他很可能那时候开始引进外籍劳工啊，要不然来不及做啊。
哦，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这个埃及可能是富甲一方，很多外国人到那边打工也不无可能。
我们固然是在这里开玩笑胡扯啊，听众朋友不要介意啊，但是只是想要鼓励你去替约瑟着想着想。他一共只有七年的时间。七年其实非常非常快。
哦，对啊，七年，
埃及全地治理起来，粮食都是好，人事制度都建好，所有东西不能出差。你谷仓建不好，你存的再好，你到荒年来了，里面的谷子烂了，你怎么办？
哦，对呀，搞不好空调技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说不定还有小偷进去偷啊。
对啊，哎，防盗设备，
哎，埃及的金字塔他们都有密封的办法的，
嗯、
很厉害的。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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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手下一定有非常非常多杰出的人员，这些人员能够听命于他，
嗯、
那他真是凡事能够显出神的同在，显出他的聪明智慧了，那不是好玩的。
对呀、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最重要
的一点，这么杰出的人，但他却不会想要去篡位。嗯哎，这种情况就是这，所以我说绝对不会发生在中国。中国有这样的人物，他一定自己会想当皇帝。
也不会发生在美国。你看，美国小生克林顿7个丰年没过完的性丑闻已经闹了一堆了，就差点被人家罢免掉。
你好像对那件事情非常……那我们下次就专门来谈这件事情。
哎，那小贝，我们讲了这么多，说了他这么多好话，我们到底要谈什么？
我就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你一路就是捧约瑟，对不对？你就一直想要生一个儿子，叫他叫约瑟，结果没那个机会。
我告诉你啦，这里面有2个迷信是中国基督徒需要破除的。
这里面有迷信啊，我怎么看不出来什么迷信呢？
不是约瑟的迷信，而是我们的迷信。今天中国的基督徒他迷信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一个人要是属灵的话呢，你最好在世界上不要能干。
我有这样的迷信吗？
当然有这样的说法了。一个属灵人他就是好好读圣经啊，好好讲道，他是一个甘贫乐道的一个人、
嗯、
什么事情呢啊，他可以就是人家懂他不懂是最好啦啊，你现在不会上电脑不会开车、
哎、
都很属灵啦、啊、
哦，两袖清风，然后又这样非常的哈不沾染这世界上的事情，反正他只要他不会贪心就好。
我们认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关在房门里面祷告，然后很亲近神，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会就好了。哎，其实圣经从一开头这些被神所用的人呢，就不见得是这个样子。
哦，是
哎，你看约瑟他有多能干，那个远见啊，那个聪明啊，那个办事的利索。那就不用说了。
嗯，
我们认为一个人如果这样太聪明了，他就不会倚靠神。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子。
嗯，
圣经里面很出名的榜样，约瑟之后最出名的以色列人当然都是摩西啦，对不对？使徒行传里面，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他怎么说？摩西长到40岁，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
嗯，
他可以学了一切的知识学问。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妨碍他被神所用。我们今天中国神学的说法，甚至有人说，哎，他就是因为学了太多，所以神要把他放到旷野去。不，他在旷野也学，在埃及也学。
嗯，
两个学的完全不一样，通通拿来用。就像约瑟在宰相的座位上，在波提乏的家中，在监狱里边，不管神把他摆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够有学习，而且他都能够脱颖而出，这是很重要的。
嗯，
哎，基督徒不要怕有学问，基督徒不要怕能干。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区别，就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拿来做借口。今天好多人说，哎，我要做生意为主赚大钱，为什么？约伯是生意人，亚伯拉罕是生意人，
嗯，
对吧？但是你到底是要干什么？
就是要发嘛，
对
不对？
你是想赚钱想过好日子呢，还是你想为神所用？你如果想为神所用的话，你身上要被神啊对付的相当干净哦，剥夺的相当干净哦，洗刷的相当干净哦。嗯，然后同时呢，你又不能够因为这些苦境呢就在那里愁眉不展可怜自己，你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要能够学的就学，能够做的就做，哎，像约瑟这样。所以他年纪轻轻到30岁他已经可以做全埃及的宰相。
嗯，
那他非有这么几把刷子是不成的。
哦，他其实只要有一把刷子就好。哎，
哪一把刷子？
就是知道怎么样知人善任嘛，对不对？哎，这一把刷子，其他人就大家拿刷子来帮。
那个是我们第二个才要讨论的问题。你现在就把我们的天机泄露出来，那下个节目说什么呢？
好，
哎，我忘记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节目里面说过了。这有的时候有年轻的弟兄啊，想要服侍主，
嗯，
跑来找蒙哥。
对，
这个人如果还在做学生阶段的话，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什么？
哦，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啊，不是不是、
哦、不
是、啊，那是第二个问题。
哦，那是第二个问题。
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功课怎么样？
啊、我功课不好啊，对、哎，我的心都放在教会神的家的事情上，对不对？礼拜一到礼拜日，我在待在教会的时间比在学校还多。
呵，
我就爱神爱主，我就想侍奉。我本来数理就不好，就刚好念这个学校也不怎么样，因为这科系也不、嗯、我也没什么兴趣、嗯、是不是？
这个如果连世界上的学问你都做不好，你真的以为你服侍神有这个能耐吗？
哎呦，那这就是世界的这个学问不适合我，我是比较适合做这种纯净啊。
哎，你如果
神的工作，
今天真的很多中国年轻人有这个很愚昧的思想，他认为他做什么事情要有兴趣，有兴趣的事情才做得好。其实这只是一种长不大的思想。
哦，那怎么办呢？那我就难道我要先功课弄好了，我才能够来服侍主吗？哎，
不是这么说，但是你如果要服侍神，你现在既然还是学生，你就得先靠着神的能力呢，把你本分之内的功课做好嘛。你的心智是需要被锻炼的。你的思想是需要被琢磨的。尤其要服侍神，服侍教会，你想想看，就从旧约来看，摩西他建这个会幕，带领这么多的人出来，他有多少多少的计谋和才略啊。你不要以为我就是靠神就好了，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你约瑟不是到了宰相的位置上，我天天祷告，看神今天告诉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是中国人绝对的迷信。很多的事情真的是要你自己把它打点的清清楚楚。
哎呦，那这样约瑟不就用属世的智慧来办神家的事情吗？
哎，你讲的这个话就是百分之百中国迷信的说法。
对呀，这不是最不讨神喜悦的吗？
这是中国人的说法，那个不叫属世的智慧。什么叫做属世的智慧？如果是智慧，就是从神来的。
哎呦，
对不对？他叫亚当管理，叫约瑟管理，这都是管理。这个东西它不是得罪神的，它更不是什么出于肉体的。你有一个基本的智慧，要把神交在你手上的东西给他治理好，这是你的责任。这东西根本不牵扯到别的问题，只要你不要在里面太得意啊，只要你的心不被他抓走。如果你这个人还在爱世界，你身上还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那当然需要小心，但是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的办法绝对不是让你这个人什么都不会。
哦，退而求其次还有一个办法，对不对？
什么办法？
我成绩虽然是不好，对不对？但是呢，我知道，我们学校有个成绩很好的姐妹，她在教会好好的服侍，我把这个姐妹呢追到手之后，我这成绩也因为她可以教我，会变好啊，然后我也可以在教会服侍啊，这样可不可以呢？
你当然是可以，但是你得把她追到手啊，你真的把她娶过来就算你有本事。
我就是在她面前常常表现我很爱神，我很爱弟兄姊妹啊，一直姐妹看到像我这样子都很喜欢。
那这个姐妹如果真的嫁给你，表示她大概没有这么聪明了。
成绩很好，读书都是拔尖的。
它不是一个成绩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你对于你所没有兴趣，对于你所不明白的东西，在你做学生的时候，你怕不怕去学？你是不是因为没有兴趣你就对它厌烦？你用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判断，说这个有用，那个没有用，我只学那个有用的，我就不学那个没有用的。这样的人其实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成为大器。哎，小贝，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又到了啊，只讲了一个迷信，还没有讲第二个迷信，但那些只有等到下回再继续谈了。我
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